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最近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北美那边火药味十足，就在这个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了。紧接着川普政府在22号正式宣布要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加征高达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在22号当日宣布反击，要一蚊对一蚊进行报复。加拿大预计由9月8号开始，针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张、纸类产品，还有电子产品，通通加征关税。甚至公开公艾说，加拿大由一开始就认识到美国已经变了，还强调当你受到攻击时，你就是在打仗，而我们确实受到了攻击。就在美加两国针锋相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消失在公众视野很久、身份极为敏感的中共红二代突然间跳出来，在社交平台上疯狂抢戏。这个人就是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薄瓜瓜居然在 X 平台上发了长篇大论，对着加拿大的国策指点江山，就好像中共外交部的野生发言人。一个身负家族血债、父母双双在秦城监狱服刑的落魄公子，为什么突然间走出来做起国师的事？他这番极其符合中共利益的讲法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深不可测的算计？我们先来看看薄瓜瓜在 X 平台上到底讲了什么。针对美加贸易战，薄瓜瓜分析得挺头头是道的。他说，加拿大对美国关税采取等额对等的反制，表面上看态度相当强硬，但实际上很难受，因为加拿大出口的商品里面大约3/4都是销往美国的。这部分出口占了加拿大经济总量的1/5。但是反过来呢，对美国来讲，这个同一笔贸易只是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左右。薄瓜瓜的意思很明白，加拿大你拿手臂拧不过大腿。紧接着薄瓜瓜抛出了他的核心观点，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优势在于能够发展灵活、多元、不排他的对外关系。重点是他呼吁加拿大，中国可以填补这个不足，减轻美国关税对加拿大造成的冲击。他还夸赞加拿大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了，譬如启用了新的太平洋输油管道，审慎地松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限制，还扩大了对中国出口油菜籽等。薄瓜瓜甚至具体被加拿大政府教怒，他建议加拿大先由取消对中国电动车的入口限制着手，理由是这些限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他说，与其限制中国电动车，不如吸引中国车企去加拿大设厂，同时加拿大应该扩大入口中国的机械设备和零件组件，扩展太平洋航运路线，最后还没忘记加一句，多买一些中国的长城葡萄酒。他甚至呼吁加拿大应该停止那些流于表态的道德姿态，因为这个只会导致毫无成果的争执，真正重要的是实现共同繁荣。大家听到这些口气，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新闻联播味？薄瓜瓜现在的积极发声和表现确实意味深长，他这个角度完全符合中共的利益，他是在向世界展示他在国际关系中的态度和视角，同时这个也是向北京暗送秋波。其实薄瓜瓜不单止在经贸问题上指点江山，他最近还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高调悼念刚刚去世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这篇悼念词写得可谓是极其用心，但亦充满了政治算计。薄瓜瓜在帖入面想起说，小的时候晚饭后一家人守住新闻联播，每当朱爷爷的身影出现，外婆就总会打起精神，目不转睛地看，那个神情就好像在想起周恩来总理。他说任何一个政府 到头来都要被一个标准衡量。这个就是治下的百姓是不是富足。他极力推崇朱镕基，说在朱镕基这位总理任内，中国创造的财富无论是总量定是人均，在人类史上都令人叹为观止。他甚至说有人将朱镕基比作李光耀，但李光耀改变的是一座城市，而朱镕基改变的是五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如果只是悼念前辈，那就算了，但博瓜瓜接下来的说话才是真正的掏穷匕见。他借着朱镕基狠狠地粉饰了一把自己的父亲薄熙来。博瓜瓜指出，他曾经问爸爸心目中的榜样是哪个，薄熙来提到了朱爷爷。薄熙来当时是这样对博瓜瓜说的，在中国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无论做什么都免不了骂声和批评。但朱镕基总理从来都不为杂音所动，始终不忘初心，无论前边是地雷震定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一向务实，身体力行，发展先至是硬道理。将口号落到实处，薄瓜瓜仲深情地表示，爸爸已经被朱镕基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感染，而他自己当时就想到立志做大事是需要付出莫大牺牲的。看明白没？薄瓜瓜在这里做什么？他一直在公开场合替自己在监狱中的父母喊冤，在 X 平台上亦都多次表达对父母的回忆和思念。他推崇朱镕基，就是想令中国人清晰地睇读他的定位是支持改革开放道路的。在现在，习近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收越紧，经济下滑，人人怨恨的情况下，薄瓜瓜出来打改革开放牌，一旦他未来有机会回到中国从政，这些言论就变成了他讨好中共体制内势力赢得人心的资本。薄瓜瓜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铺路，在个人生活上同样走的是极其精明的棋局。他一直保留中国国籍，2024年11月薄瓜瓜在台湾举办了婚礼，这一件事当时轰动一时，他没有找中共的红二代，而是迎娶了台湾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静的孙女许伟瑜。我们回顾一下薄瓜瓜的情史，当年薄家权倾朝野的时候，薄瓜瓜交往的都是什么人？他最广为人知的前女友是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女陈晓丹。陈晓丹的父亲是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这个是名副其实的红三代。薄瓜瓜和陈晓丹在哈佛大学和英国留学期间交往，2010年夏天还高调同游西藏，当时网上到处都是两个人的亲密合照。另外，媒体还报道过薄瓜瓜在海外求学期间曾经开着红色法拉利和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女儿约会，虽然后来薄瓜瓜声明否认开法拉利去大使官邸，但洪博培的女儿证实了双方确实曾经一起共进晚餐。但是随着2012年薄熙来落马，政治局势天翻地覆，红潮入面的权斗翻面比翻书更快。在薄熙来出事前夕，薄瓜瓜就和陈晓丹分手了。陈晓丹后来在2018年去南非结婚，薄瓜瓜的父母在中共高层的内斗中败阵，他再想和大陆的红二代、官二代联姻已经变得极其困难了。所以他和台湾女子结婚，这个背后有着整体的考虑，这个绝对不失为一种战略性有格局的选择，是一张好牌。新娘许慧瑜并不是普通人，根据媒体披露，许慧瑜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卡斯商学院学士学位，他曾经在 Carison Education 等多家机构任职，工作轨迹和薄瓜瓜高度吻合，两个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相识的。薄瓜瓜主动追求了这位台湾女子，两个人后来一起去了加拿大。这场婚礼在新竹的 Dewan 南苑人民客栈举行，新人着住传统中式婚服，晚上采取了中式古礼拜堂仪式。 因为宾客多数是外国人，现场司仪仲是中英文双语主持，婚宴的菜式亦都好讲究，是台湾高档的餐饮，目前最流行的台湾法式，有屏东内部的虾公本明虾，还有猪油拌饭、萝卜糕汤等。值得注意的是，现场管制相当森严，甚至设置了两支以上长约一公尺的干扰窗，用来应付想靠近会场的空拍机。听说当时就传出有空拍机坠落壁降，厂商和工作人员全部签了保密条款，会场中搭起了半透明的棚架，防止高空偷拍。针对这一门婚事，台湾陆委会副主席兼发言人梁文杰亦都明确表示，薄瓜瓜是以中国大陆人士身份，根据规定申请来台团聚的，并无资料显示他有外传的英国籍。梁文杰仲强调，台湾政府不会因为他姓薄就拒绝他来台，北京的睇法或者是两岸政治考虑，完全不在审核范围之内。薄瓜瓜选择和台湾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大家族联姻，在政治上可以使自己不失面子，万一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平台和踏脚石。但是无论薄瓜瓜在海外怎样包装自己，怎样打改革开放的牌，怎样赢取台湾千金，我们都不能够忘记他背后那个家族欠下的累累血债，更加不能够忘记中共这个体制的吸血本质。薄瓜瓜曾经发表文章直言，薄习两家未曾有过节，并指出他的父母入狱和习近平无关，但不断有人挑拨离间，父亲薄熙来有埋头苦干，但有用人不当、枪红与打黑等过失。薄瓜瓜口口声声说他父亲立志做大事，不怕牺牲，但这个牺牲的到底是哪个的名字？薄熙来当年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打着官方的名义掠夺了无数当地富豪和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这些所谓的黑很多都是无辜的百姓和本分的商人，他走到国外经常被抗议人士包围，影响极其恶劣。后来薄家是怎样倒台的？是因为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离世，和谷开来有着密切交往的重庆公安局长黄立军知道情况后，主动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汇报，结果被薄熙来狠狠掌掴，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作为薄熙来奸奴的黄立军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在2012年2月6号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他的政治庇护申请最终未获美国政府批准，但是霎时间将中共高层所有的遮丑布都撕到粉碎。中共最高层心入面非常清楚，薄熙来身上的罪行绝对不单止是贪污和女人，他更伙同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早已经退休但依然插手政治的江泽民、曾庆红图谋十八大后的政变，企图由习近平手上夺权。这个背后是中共高层胡温阵营和江泽民阵营长达13年的你死我活的搏击。根据传闻，2007年中共十七大，曾庆红被迫全退，当时胡锦涛最看重的是李克强，但江泽民和曾庆红拼命阻击，被李克强上位，为了平衡，江泽民提出了一个折冲人物，这个就是习近平。江派认为他忠厚好控制，而胡温这一边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胡耀邦交情深，而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经受到胡耀邦的提拔和赏识，胡温亦都乐于接受这个师弟。讲白了，习近平上位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2012年2月，薄熙来和周永康试图政变的消息被美国媒体公开，在胡温习组成的赌博派和周永康、李长春为首的挺博派激烈厮杀下，薄熙来在3月15号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2年8月底。据讲当时的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间正式向中共中央请辞，说自己只愿意做中央委员，不做了。这一下中南海就彻底炸锅，所有派别都愕然了。各派评估后得出结论，既然当年选他就是因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了。如果他不做了，中共将立即冧档。如果中共倒台，江派血债帮首当其冲，胡温亦都逃不脱十年执政纵容恶果的罪责，所有退休大佬都要面对清算。就这样，中共历史在14日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巨大的压力下，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还有叶家代表、叶选宁等元老相继出面调停，给习近平做思想工作，表态支持他。这14日里面，中南海定下了18大时间表，定下了博派绝对不能够再翻身，甚至定下了要整肃清洗文革余毒，各派停止厮杀，出发点只有一个，保中共政权苟活。当年的9月7号，习近平露面，通过路透社对外放风，强调自己不是薄熙来的朋友，并强调改革以退为进，他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位置。但是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正如《华尔街日报》引述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话所说，习近平和薄熙来的思维方式其实颇为相似，他们接受的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有相同的红色家族背景，遇到问题时他们很快就会倒向毛式思维。十几年来，习近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门越收越紧。今日当薄瓜瓜在海外高调谈论自由贸易，高调推崇朱镕基的时候，不过是这台吸血绞肉机里面的又一场滑稽戏。无论薄瓜瓜有什么打算，红二代的权力游戏从来都没有将老百姓的命当命，他们今日可以为了夺权政变杀人，明日就可以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伪装成救世主。中共的体制就是恶的根源，只要这个体制还在，中国人的苦难就不会结束。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文，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